读经，马太福音第21章第28至39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约利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妇，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妇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抱歉我要坐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为什么我要坐着来讲呢，因为我几天前就弄伤了我的腰骨，连带前面的这个胸前的这个骨也疼，所以讲说话也不能够太用力，能够声音小一点，所以你看郑牧师是不是年纪太老了，所以坐着来讲了，是啊，我真的是年纪老了70岁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21章。其实这个21章的，特别是讲到这两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都了解在新约圣经的四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述耶稣这个讲比喻的这 两个比喻。那耶稣在他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的四福音呢，是讲了14个比喻，这两个呢是比较前面的，那我们先要了解在21章的时候，大家刚刚听过，读圣经的读了这两个比喻了，我们都有一点点印象，印象，在前面这件事，耶稣讲比喻之前呢，是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你如果看到前面呢，就是，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的，在这圣殿的时候呢，耶稣就是洁净圣殿，还记得这件事了。耶稣这个，骂那些做买卖的人呢，弄得这个圣殿，污秽这个圣殿。然之后呢，耶稣也咒诅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大家记得这件事了。然后之后呢，耶稣就进了圣殿里面了。这个是刚才念的圣经里面前面的这几句，就是耶稣进了圣殿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个权柄的是谁？那在这里呢，我们清楚看到了耶稣那个时候身边是有三类的人，一个就是 继续讲，一个就是民间的长老，这两类人呢，我们都叫哪个时候，我们都称他们为宗教的领袖，就是犹太教的领袖，所以呢，他们在社会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也可以说是人人都尊敬他们的。在人来看呢，这些宗教领袖呢，就可以说是很明显，以他们的地位，以他们对圣经的旧约圣经的了解，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们就是领受祝福的人，也可以说是神特别的拣选的领袖，来管理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民间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宗教领袖不一定就是讲这个神国的事，也是民间中间有很多民间的人员之间的这个纠纷啊，这些都是宗教领袖来处理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耶稣身边就是有这两类人还有第三类人呢，就是一般的百姓。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说，耶稣进了这个殿，进在教训人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指一般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一些普通的百姓这些都是进圣殿里面。我们要留意哪个时代呢？新约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呢，我们一般都是说是 synagogue， 我们今天就是会堂不是每一个进圣殿的人都有宗教信仰的，我们要明白今天也是我自己的姐夫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典型的犹太人，但是他没有相信他的犹太教的概念，一出生就是属于犹太教的，所以对他来说呢，他的宗教信仰是没有经历的，就是爸爸妈妈叫我去犹太教去这个会堂就去会堂，所以会堂里面呢，就不单只是一个犹太教敬拜神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 community center， 好像我们今天的 community center 一样。所以进到里面，耶稣要教训众人的时候呢，也许耶稣是讲一个悔改的道理叫他们悔改受洗等等。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就挑战耶稣了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做哪些事呢？就是做教训众人的事，还有就是做什么医病赶鬼传讲悔改的道理，这就是你凭什么的权柄做这些事所以耶稣也不回应他，耶稣就只是问他另外一个问题。那耶稣问他们的问题就是我也要问你们问题， 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我凭什么的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耶稣反问这些宗教领袖，约翰的这个洗礼是从哪里来？这个当然指的这个是西西约翰他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来的还是从人家来的？这句问题呢，问这些宗教领袖，这些宗教领袖知道他无论怎么回应都一定不对的因为如果他说他是从天上来的，那耶稣必然会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相信这个西西约翰说这个悔改的道理？但是如果他说我不信，这个也不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其他的百姓在哪里因为我刚才说在圣殿里面耶稣在教训众人这些众人就是很多其他的人，这些人呢都有很跟都有很对这个西西约翰的这个概念呢非常浓厚，他们不一定是相信 follow 西西约翰讲的悔改的洗礼但是他们有听过这个西西约翰，他们有尊重他是一个先知所以呢，如果他们说我们不相信西西约翰的洗礼的时候，这些众人呢一定会反对这些宗教领袖。所以这个宗教领袖他们知道，如果我说是还是说不是都不可以， 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不回应耶稣你这个问题，那耶稣说，你既然不回应我的问题，那我不需要回应你的问题。那所以耶稣神很有技巧的回应这一个问题的。那当刚刚讲完这件事之后，耶稣突然间对这些人说，又说了，在刚才圣经这样说了，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刚才 念这个比喻的事。那我们要明白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用意的意思是在哪里，因为呢，在对耶稣来说呢， 他跟这个门徒也问耶稣，你为什么要讲比喻，耶稣说，这是因为我讲的真理你们不明白啊，真理，因为真理其实很多时候真理是一个概念，是一个真理的脑袋里面的要明白的东西，但是真理是 abstract， 我们说是抽象的，所以我讲这些抽象的东西你们不明白，那我就要用一些你们能够容易明白的东西，我们广东话说贴地，就是 down to earth，我一讲你们都明白的，所以你们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东西。那所以我们要留意呢，在这个比喻上面呢，一般解经的都要讲得清楚，就是我们去理解一个比喻呢，我们绝对不可以用比喻里面的，我们说，对号入座，这个比喻，这个大儿子就是谁，这个小儿子就是谁，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如果这样来看比喻呢，那我们可以真的错得很厉害，特别，如果，这个，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这个这芥菜的嘛，芥菜种子，哇，天国好像种子嘛，怎么可以这样啊？所以千万不可以用这个比喻来带入这个实体里面啊。我们比喻可以怎么理解呢？这个比喻就是一个我们能够日常生活能够明白的东西，来更加了解耶稣所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里的这个比喻呢，我现在讲这两个比喻呢，就是典型的一个，不能够对号入座的比喻。我们可以，但是，你听我讲下去你就明白了，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不知怎么样表达出来，那在这里呢，这里说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对吗，那也用一个葡萄园来做一个比喻，也有一个爸爸做一个比喻。那这两个比喻呢，都有共同的地方，这共同的地方就是哪里呢？就是一个葡萄园。那葡萄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了解，在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在以色列这个拿撒勒这个一带的地方呢，很多葡萄园，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喝这个酒呢，葡萄酒跟我们喝水一样这么普遍，所以呢，葡萄园呢是多得不得了，也代表呢，葡萄园呢是一个，因为是做酒来用，所以呢，都是代表一个满足，一个喜乐，一个祝福，一个恩典。那我们要了解，在哪个时代，葡萄园就是代表喜庆啊，喜庆，开心的时间，所以呢，这个葡萄园呢，今天我们很多人，国内的同胞常，我看到很多新闻呢，都是坐飞机到法国、到意大利买这个wine yard，买这个酒庄啊，酒庄啊，哎呀，讲不了了，就是这个wine yard了，就是这个葡萄园。但是在以色列更多，比法国更多，比意大利更多。那在这里呢，这个葡萄园呢，这个比喻就有两个儿子。那在原文里面呢，我们要留意，原文里面就没有特别讲这个，我们英文中文的翻译就是大儿子小儿子。在原文里面呢，这个重点是有两个儿子，没有说 哪一个是大儿子，哪一个小儿子。但是我们英文翻译呢，就把这个大儿子小儿子把它分开来说，先跟大儿子讲，然后跟小儿子讲。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看下去，也许你就多一点的了解，到底谁是对谁是不对，这个没有绝对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比喻，大家要明白。那在这里呢，这一个做父亲的，他叫他的大儿子，也可以说第一个儿子，去做这个去做工啊，葡萄园做工呢，是做什么工呢？因为既然这个是 owner 的 land owner， 葡萄园的老板，很多工人，你知道，葡萄园不是我们后园这么小，很大很大的地方啊，所以他做的工是什么工？圣经里面没有提。但是呢，很明显呢，就有讲到，就是呢，这个葡萄园一定很多工人来替他做工。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葡萄园做工的时候呢，葡萄园一定要做工。葡萄园这个葡萄不是生出来，它自然就会变成酒了，不可以啊，对吗？我们都要收割，收割之后要先它熟的时候呢，又把它剪下来了。因为如果葡萄园不好好的把它收理了，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有提到了，这个葡萄熟了之后就掉在地上，掉在地上，这个当然这个腐烂了，当然不要了。但是这个树，这个葡萄的枝子，如果你不是剪下来了，这个葡萄熟了之后掉下来了，这个枝子撒一胚的这个葡萄生出来了，就没有这么好了，所以一定是收割之后才能够撒一胚的葡萄是更好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不收割，以为这个葡萄一定是好的，当然是好的，但是撒一批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收割的这个爸爸呢，就要叫他的儿子去做这个工。也许是因为大家要明白，那个时候呢，儿子呢大儿特别大的这个要明白了，大儿子一般都是承受爸爸的产业的，所以呢，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大儿子，他应该知道，如果他不好好的收好这个葡萄园呢，要以后呢，这个撒一批的葡萄啊，要你这个承受爸爸的产业的时候，可能这个葡萄园呢已经一塌糊涂了，因为没有好好的来收理它。所以这个儿子呢，应该他是他知道，如果他知道他是承受这个产业的，他一定好好的弄好这个葡萄园，因为将来就是他的。但是这个大儿子呢，奇怪了，就是他说我不去这个儿子真的是岂有其理你应该知道将来是你的东西，你也不去那但是呢，后来这个爸爸听了这个大儿子说完了这句说话之后，他就问另外一个儿子，那你去吧，对吗？刚才是这样念这个圣经。这个小儿子我是第二个儿子就说我去，但是没有去。所以耶稣就问，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是哪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的命令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说不去，后来悔改就去了。第二个就是他说什么都可以，我去，但是什么都没有做。那在这里呢，就讲出这两个儿子代表两类的人，对吗？一类就是我不去，我懒，我不想去。这后来想，哎呀，我悔改了，我去。另外一类人呢，就是什么都说，我遵守，你叫我什么我都遵行，但是什么都没有做。这是这两类的人，我们要留意。在这两类的人呢，耶稣突然间讲出另外一件事他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税吏和娼妓是吗？我读的没有错吗？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我们要明白，这个葡萄园一般在结晶或在哪个或是在哪个时代葡萄园呢，一般就是讲上帝的神的丰盛 神的满足，都是讲天国，代表天国，有些说代表天国，有些说是代表神所拣选的选民，也是说以色列国啊。所以天国也好，以色列国也好，都是说神的国临在以色列国当中啊。这个就代表这个葡萄园了，因为是满有恩典、满有喜乐的。那在这里呢，耶稣就说，突然间啊，好像没有关系，突然间他说，税吏跟妓女比你们更先进天国。那什么意思呢？我们都要明白哪个时代呢？这个妓女是在所有的这个妓女的地位根本就当然不比今天加拿大的妓女的地位好了。加拿大这个加拿大政府叫妓女是什么？是犯法的，不可以叫他们妓女啊。你们知道是叫什么？性工作者啊，他们也是一份工作，这个工作是一份我们要尊重的工作，我们不可以看轻这些人，因为他们是做他们的工作，所以就称为性工作者啊。那但是在哪个时代，妓女是被人鄙视看不起的啊？妓女在这个法律上，他们是绝对没有法律的地位啊，也不可以在法庭上做任何的发誓啊 ，take an oath 啊，不可以。那不单止妓女是这样，连这个税吏也是一样。税吏在哪个时代，他们的工作呢？他的相当于一个妓女的工作。所以如果今天呢，当然不是了。今天做 Revenue Canada 工作的这个会计啊，他们都是哇，你不跟看多一眼呐 啊，你每人交的税都在他的计算之下啊。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税吏是被人鄙视的，看不起的。他跟妓女的地位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耶稣说，妓女跟税吏的啊，他们反而比你们先进天国，因为他们是悔改的人啊。因为这样说，税吏和娼妓都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吗？这里就表达了这个税吏跟娼妓 他们悔改，他们懊悔，然后他们因为懊悔悔改，所以他们能够进到神的国。我刚才说进神的国是哪些人可以进神的国，我们一定要明白了解哪个时代，哪个 culture。 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般讲进神的国是哪些人呢？哦，领受神的国度，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恩典是哪些人？就是那些宗教领袖，因为他们是虔诚虔诚虔诚的人啊，是不是虔诚呢？虔诚的人，他们是完全遵循神的心意的人啊，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才是领受神的国的一些人啊。但是耶稣这里不是这样看嘛，就是哪些人才是啊？就是懊悔悔改，还有悔改之后相信，这些人就配得领受神的恩典、神的国。那如果这样说，这个大儿子的这个位分呢，应该怎么理解？大儿子领受神国的福分，就不是在于他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了，而是在于他是一个很悔改、很相信神的救恩的人了，对吗？这里就是这样说吗？那如果这样说呢，这个耶稣讲这样说话呢，非常非常大胆呢，因为他对那些人讲啊，对这些宗教领袖讲这些说话吗？你们以为你有这个地位，有这个身份，是宗教领袖， 是这个 synagogue 里面的头头啊，好像我们今天说是长老，是啊，高身份高人一等，是众弟兄姐妹看了，哇，他是这样高高在上的，这些不是领受神国恩典的人，除非他是一个悔改，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那如果这样说呢，那就百分之百打破了他们传统的经验了。传统是什么？传统就是在这个会堂里面有高位的，也是我们是以色列民族啊，广义来说就是我是以色列民族，是神特别挑选出来的，是神指定的，我们就可以配的拿这个就啊拿这个恩典了。但是救恩不在这个话题里面，对吗？跟救恩没有关系，我是神所拣选的，这就是了，我就可以领受。但是耶稣说不是，这个是错了。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对神的看法，神耶和华是稀有化的耶和华，大家明白吗？稀有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哦，甚至说是我的，因为我是宗教领袖。OK， 耶和华他的恩典都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不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猪，是猪是狗一样，不配。但是耶稣这样说是什么？连税吏、连妓女，他们都可以领受神的恩典。那就不要再跟我说你是什么宗教领袖。那在这里我们就怎么样 apply， 怎么样应用这一个比喻呢？耶稣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每一个人，甚至我们好像以前好像妓女一样，甚至我是一个好像这个税吏一样，税吏的为什么是有没有差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税吏呢，都是中饱私囊的，他们收的税有一部分是进他们自己的口袋的啊，所以没有人再相信他们啊。就是以前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是懊悔悔改，我是相信耶稣基督啊，我就可以领受，我跟那些宗教领受。他们说他们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呢，我都一样可以。所以神的恩典、神的丰富、神的满足，再不是私有化的东西，也不在乎你是不是以色列人，也不在乎你在教会有什么的侍奉的地位，也不在乎你回教会去了多少遍。我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说啊，我爸爸是基督徒，我爷爷是基督徒，我是第三、第四代的基督徒。在耶稣的眼中，不管你是哪一代都没有关系。你今天有没有信主？你今天有没有为自己来悔改？这个就决定你可不可以领受神的恩典。那在这方面呢，这个比喻呢，就让我们了解到，耶稣讲这句说话呢，就是打破了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这个地位，是高人一等，比其他人啊，因为那个时代的这些啊，祭司长啊，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看不起一般的百姓的，他们都觉得我是特别身份的人啊。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常常告诉我教会的这个做执事啊，做长老，我们跟其他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特权的，啊，我们跟他们一样，跟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只不过我们是在侍奉上，我们多一个责任，我们是服侍弟兄姐妹，啊，我们不是因为我是长老，而我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我是比你高一等，从来都不是这样啊。那要跟着讲了，讲清楚了这个领受恩典之后呢，这个。啊，耶稣就说还有一个比喻你们要听的，啊，这个要听的另一个比喻呢，就是讲到，啊，一个家族呢，大家刚才听过这个圣经，就是他有一个也是一个葡萄园，不过这个家族呢不单只是这样，他还在葡萄园呢就盖了这个篱笆，防止这个小动物进去吃了这个葡萄，不得了了，啊，还有呢就是挖了一个 一个出走词啊，亚轴一亚轴词，那所以就是做栽种一个葡萄园，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个葡萄来亚轴。这个轴就是大家在齐庆的时候，大家一同享受的啊。那做了这个亚轴词，然后盖了一座，盖了一个盖了一座楼啊啊，这个啊。原来这个楼呢，就是一般来说呢，哪个时代呢？这个酒管理这个酒庄的人呢，就是住在这座楼里面，啊，在楼最顶的上面呢，就是看到这个酒庄的所以一看就看到有没有人进来捣乱啊，捣乱啊。破坏啊，这些啊，都是这样。那在这里呢，这个原主呢，就弄好这些东西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租出去。那你发觉很奇怪，这个人，哎呀，花了这么多钱，弄得这么好，自己去游浮了啊。他说到外地去了啊，去做 cruise 了哈啊。但是我们都清楚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很多原主都是盖好了这个葡萄园。然后租给别人，然后自己就出去了，不管了。到时候收割的时候呢，就回来收他们的收租了，也许是收 percentage of the 这个收割的果子啊，一部分是给这个原主的，一般都是这样做啊。那但是在这个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原主。到时候要来收租的时候，就派他的仆人去呢。他说只有两次，第一次派去，他们打死他，用石头打死他啊，也就是虐待他们呢。然后这个原主听了就，哎呀，岂有此理！我派更多的人去收租，对吗？啊，这个很合理啊。啊，结果后果也是一样，更多的人被杀掉啊。但是。完了之后，第三次，这个原主这么说，他说我派我的儿子去，起码我的儿子去的时候，他们不敢怎么就这样带我的儿子啊，结果连儿子也死掉了啊。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发觉有两件事，我们真的要留意的，就是到底这个原主是不是傻的？第一次派去死了几个仆人，要派更多人去也被他们打死。如果是你是原主，你怎么办？我下次去，我带一团军队去，对吗？宰了这个掩护，也再租给其他的人。但是这个原主派他的儿子去，我叫我来说，神来神去，这个原主真的笨得要命啊。把自己的儿子去收租，你傻的啊！但是这里表达这个原主真的是这样做吗？他派的儿子去啊，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原主是起码给了他们三次机会，对吗？第一次去了，你们不收；第二次杀掉了；第三次起码你要给我一个北冥呢。怎么说？给我面子啊！连我的儿子也杀掉，你们开玩笑啊！但是这个原主就是这样啊。这个比喻我们很容易了解。耶稣讲一个比喻，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这个儿子。上帝差他的仆人去。那我们要了解这一个经文呢，这个比喻。就是把以色列国的历史都讲出来。这个历史是什么？你们看旧约的时候，很多上帝神派的先知，对吗？神派他的祭司去以色列民当中讲，叫他们悔改，叫他们归向神。他们有没有啊？没有。他们结果怎么样？连这个先知都杀了。还记得以赛亚吗？以赛亚是怎么死的？锯死的，锯死的有人说怎么锯死的？就是把一波一个 很老很老的，中间已经腐朽的一棵树，一棵树的中间是空的，因为已经死了这个树，树一棵树中间空的，然后把以赛亚放在这个树的中间，他出不来，把他放在中间，然后把这个树锯下来，就把以赛亚锯死，很残忍的一个刑罚。耶稣就是说，过去我们的神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忍耐，派他的先知，派他的仆人来到你们中间，你们每一个都这样拒绝，还是不听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诫命，结果就活活的被你们打死。新约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也是这样，还记得使徒法吗？他是被石头打死，对吗？他全讲悔改的道理的时候被石头打死，然后他其实他这一直都是这样说，神给他们的容的耐性是很多很多次这样的例子，你们都不听，最后神把他的独生子送到这里来，你们也是不听，最后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讲这几句说话的时候呢，是他把自己的将要面对，因为在这件事之后呢，没有太长的时间他就被钉十字架了，他就是预表他自己来到中间，他要承受你们要拒绝我，我的后果是被钉十字架。但是这个诸原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当这个原主派这个儿子去收猪的时候，这个原户怎么样回应啊？他们说：“哎，这个是他的儿子啊，他一定是来承受他父亲的产业，就是承受这个葡萄园，我们不如先设守围墙把它宰了，对吗？”其实他们其实不但是不想交租，更要把这个葡萄园据为己有，我不但是不交租，我还要把这个据为己有，因为你这个儿子来我们也杀了，没有人再继承这个父亲的东西，所以一定是我们的。在这里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应用这一个比喻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要笑这个园屋啊，真的岂有其理，哪有这么松的园屋啊，你住人地方就要交租吗？对吗？这个园主也没有亏待你，这个葡萄园我们先讲好了，有 contract 了，也收多少租我们都同意啊，但是现在这样据为己有，哪有这样的事？那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今天很多教会也好，今天很多人也好，他们都是要这样的一个缘物啊！我的意思是怎么样要这样的缘物了啊？就是我们要的是要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要的这个神就是给我祝福的神，对吗？你也要需要一个这样的，不要说是基督教，连其他宗教都是。我从小就是在香港的民间宗教长大，我妈妈就是每一年都是玩神了，你们听过玩神吗？可能你们不懂了，就是香港人很奇怪，我们都是要拜拜的啊。求这个地主祝福我们一家人求这个厨房的神祝福我们这家人，叫我们吃了饭之后不会肚子痛啊，这样我们要出入平安啊，在门口有一个香炉装香地主啊，不是这个地主，是哪个地主啊？这个地主就是保守我们进出平安啊。我们要的是什么一个神啊？就是这样的神啊，总之就是保佑我们，要我们不受任何的攻击， 啊，要我们不受任何的伤害。我求这个神啊，恩待我，让我步步高升，对吗？我们是有这样的神啊。我哪管你这个神是谁，总之这个神能够这样对我了，我就一定信啊，相信。中国人都是这样，不要说中国人啊，其他民族都是一样了。我们是一个以利害关系来建立的神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是有这样的神，我们有一个怎么样在教会，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耶稣啊？我们要的这个耶稣是不需要付代价的耶稣，不需要我们付代价的耶稣，不是他付代价，是这个耶稣在我们中间。好，耶稣，你进到我们这里来，非常好啊，感恩。但是你千万不要我付代价。我常常说，有一天，如果耶稣走啊晚上敲你的门，哎，曾国雄，你是牧师，我是耶稣，我现在啊要你家看看你的日常的生活怎么样，啊，曾国雄，你是做生意的，我要来看看你这份生意怎么样，你猜我会怎么回应啊？你也猜你怎么回应啊？等等。好好好，欢迎你进来。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 的一个 plaque 啊，是上帝是我一家之主，神是我一家之主，有没有啊？很多人都有这个，对吗？但是有一天神敲你的门，你说我是一家之主，好，我现在来看看你家。哎，等等，给我十分钟，我收拾一下。立刻进的那些不能够见人的东西收在地毯上面，啊，如果我家里面做生意的等等，我要两本账簿，一本是给税局的，一本是我自己的，把自己的收起来啊，不要让耶稣看到啊，啊，税局的这个这是公开的，那个是私人的，不要让耶稣看到。当耶稣真的敲我们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应他呢？那时候我们就是要一个耶稣不要管我世人的生活，我尊重你是耶稣，我相信你是耶稣，我也知道你是耶稣基督，我也知道你把救恩给我，但是救恩是将来的事，今天我说现在我还在地上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管我，你管我我就真的很头疼了，对吗？我们是需要这样的耶稣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团契，我常常这样开玩笑，每一次到这个圣经问答比赛团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团契 的节目，圣经问答比赛最少人出席的，啊，为什么呢？很怕你问到我的时候我不懂了，哦，你是团长也不懂，你这个分量很有限啊！啊，我都是怕这些。什么时候才是团契？你知道吗？团契一般都是七点半开始吗？是吗？你们是七点半八点钟啊？团契真正的团契啊，有些弟兄姐妹告诉我，真正的团契是晚上九点半才开始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九点半是完了我们一般团契的正常的生活，有九点半我们出去就是这里就是去这个高罗斯达吃宵夜宵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团契，我们的开开心心说讲什么都没有关系，你们都明白，我们都是很开心的。我们是需要这样的团契。团契要读经啊，开玩笑吗？我每天上班都这么忙了，都这样受这么大的压力，还要回来受这么多压力吗？不要了，啊，我们要的耶稣是没事都保佑我，我们要的神是每件事都是我的保障，但是要我付代价，啊，暂时不需要了，啊，神你站在一边。我念给你听一个真实的这个新闻呢，是在这个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他访问Anna Graham， 是 Billy Graham 的女儿，啊，我就是在把这个，他本来是英文啊， 就翻译出来了。他说，他这个主持人问 Anagram， 他说，为什么我们的神要我们美国人承受911这么重大的损失？ 你说我们的神到了哪里去？如果真的有这个神，一定不会发生这些事。我想请问你怎么理解？你猜 Anagram 怎么回应了？他说，我深信神跟我们一样为此事极度伤心，但美国人在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中赶走，将他从政府内赶走，将他从我们生活中踢走。我相信神只有默默地从我们生活中无奈地淡出。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又要问他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有权质问神，为何不保护美国人，不如让我们回顾美国这些年来我们的道德发展好吗？他说，某年有人提出学校不可祷告，因为学校应该是宗教中立，学校无权要求学生祷告。我们说没问题啊。某月有人觉得教导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啊、要爱邻舍，这些圣经的教训都落后了，不如把他从学校中拿走。我们说没问题啊。有一天有人说，孩子的自尊心很脆弱，我们不应该使用体罚。说这话的人，他的孩子最终自杀身亡。我们说也没问题啊。有些时候有人说，时代变了，老师校长不应该责罚学生，学生承受太大的压力，因怕引入家长，引起传媒的报道，学校不敢处罚学生。我们说那没问题啊。然后又有人说，孩子有人权，他们有权接受堕胎手术，更没有责任通知父母。我们说都可以啊。他说，与其闲闲疏疏，不如主动教孩子如何使用安全套，反正孩子都是好奇嘛，婚前性行为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说这也合理啊。有人说，工作跟私人生活应该分开，只要那个总统能够搞好经济，我们干嘛要管人家的私人生活？人人都有私隐嘛。我们说总统嘛没问题啊。有人说，浏览色情网站是个人自由，即使是儿童色情网站又如何？这都是个人言论自由，关你什么事？我们说没问题啊。有人说，现代人应该开放市场，电视电影的色情暴力只不过在反映社会的实况，关于毒品啊、强奸谋杀啊、妖魔的歌词也不过是宣泄情绪舒缓压力，为何要大惊小怪？想做就去做。我们说没问题啊。成年人为社会定下以上种种的社会制度后，我们又要追问，为什么今天的孩子没有良知？为什么今天的孩子拿枪杀人？为什么13岁的孩子已经为人父母？为什么911惨剧又发生？神无奈地回应，孩子啊，是你们不许我搭进你们的生命。这个是 Anagram 回应今天社会的问题。其实上帝我们的神要搭进我们的生命，但是也是我们把上帝拒绝在外面。不但只说不信的人，连在教会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是这样。还记得彼得在忙鱼的不是忙鱼捕鱼 鲍鱼的事上，啊，耶稣叫他在这里撒网，结果呢，满满的啊，满满的网啊。然后耶稣啊站在他前面，啊，彼得突然间发现这个是这个耶稣是真的啊。结果他怎么样？他伏伏在地，然后说：“离开我吧，对吗？”啊，如果我是彼得，我离开我又怎么说？耶稣，你千万不要走啊，因为你是我的米饭班主啊！你叫我在这里捕鱼，我就这么多鱼了啊！你每一天跟我同在，我每一天都发财了啊！但是彼得怎么说？离开我吧！啊，我不是说彼得讲错，而是彼得立刻看到自己的误会，看到自己的不是，他觉得他不配耶稣在他前面，不配耶稣站在他的 这条船上。耶稣，你离开我，我实在是一个门生最乎的人、啊、但是今天基督徒怎么样？上帝，你不要离开我，你还是我怎么？你还是我家中的主，耶稣是我家中的主啊！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却没有了这个耶稣啊！我常常说，我们今天常常求的是求什么？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丰富的生活，大家听得懂吗？一个丰富的生活，什么是丰富的生活呢？丰富的生活就是我可以要什么有什么，我可以买什么都有什么，我可以很多很多的今天晚上我买一部车子，我买什么车子由我来决定。我是我生命的主宰，我是我生命的主人啊！耶稣也是，也是。但是在这方面，求你供应给我。如果你供应给我更多、更丰富了，我可以买个更大的房子。我们都是在这个方面去求，求神给我更丰富的生活。但是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的生命。”I come to give you life abundantly. 这个是 life abundantly.我不是来给你一个丰富的生活，而是丰盛的生命。 Life and living 是两码事。 Life 是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应许给我们的丰盛。 Living 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往往就是把 living 除代代替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求的，我们眼光所看的都是生活上的问题，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我给你是一个 living abundant living， 住大房子，开豪华的车子啊，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这个。但是我们要求的，神你给我这个就可以了，其他你都不管，我有丰富的丰盛的生活，那我就满足了。但耶稣从来没有说，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的丰盛的生命，生命是里面的满足，里面的丰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在耶稣的这两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虽然我们不是好几千年前你所拣选的民族，但是就主你所说的话让我体会到，原来我们就是连妓女连税吏，他们很悔改，他们很伤心，他们就进到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也不是给我们丰富的生活，神的国度是给我们满足的生命。丰富的生活不能够担保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丰富的生活不能够担保我们有个好的家庭，只有丰盛的人生才给我们个人的满足。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今天恩待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所过的生活是一个满有主恩典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